建安21年秋天，曹操自立为魏王，就气坏了御史中丞耿纪。耿中丞那是正人君子啊，心里头如同刀绞一般，心说曹操，你手段之毒辣，天下少有啊！乱棒打死福皇后，用毒药震死两位少主，就凭你还自立为魏王，我身为汉臣，上不能保国家扶民主，为国除害，下不能安顿百姓，我算个什么人呢？回到府里头想了个主意，叫来两名死士，准备着刺杀曹操。在府里头正策划呢，这阵突然有人叫门，家眷们进了一报告，把耿纪吓了一跳，摆手把死士让他们退下去，赶紧外出迎接。来的这个人是谁呀、啊？正是自己的好朋友，姓金，叫金辉，现在官拜曹操魏王府下的主簿。把金辉接进来，两个人是无话不谈啊。金辉到了屋里头，又瞪眼睛又咬牙，跟耿纪讲：“耿兄，你看见没看见？曹操是猪狗不如，这个狼子野心的东西，我恨不能食而之肉，喝而之血，不解其恨。今天我找你来没别的事儿，咱们俩都身为汉朝的大臣，位列朝班，到了现在，我们不能不再想个主意了。眼界的曹泽叫篡位夺权，这还了得吗？你来的太好了，我方才也正做这种准备。那么咱们怎么办呢？”两个人就在府里头研究对付曹操，最后有金辉给他出个主意，说咱们孤掌难鸣啊，几个人不行，咱们这儿有个好朋友，姓王，叫王忠，现在身为御林兵副总指挥，他总统禁军呢，权力在手，能把王忠给拉过来，咱们就有了军队，那时候铲除曹操就能省劲儿。哎呀，耿纪说王忠这个人恐怕不可靠吧，我跟他交情不那么深。哎，金辉说没关系，你对这个人你不明白，我跟他交情莫逆，无话不谈，放心，咱们两个去一趟，以言挑之，看看他心里怎么想的，如果跟咱们哥俩想的一样，大事可成。好吧，耿纪和金辉当夜晚间找到王忠。王忠这个人45、46岁，黄白净的尖下颌，大豹子眼儿，身为武将，有点气派。可把他们两个接进来之后，金辉和耿纪就多了一层心眼儿，没敢照直接说，在酒席宴前谈了几句闲话。耿纪先说话：“王兄，我们来找你非为别事，你看见没？魏王千岁不久就登坐大宝了，据我们哥俩观看，早晚必登九五，代替汉献帝。王兄呢，是魏王手下的红人啊，如果早晚王兄升个一官半职的，可别忘了我们哥俩啊。今天我们哥俩先把这个话跟您说清楚，早早晚晚还依靠着您提拔呢。”哈哈哈哈，哪知道这话一说出来，王忠把酒杯一蹲，啪！我说朋友，你怎么说这话？要是外人说这种话，我不在意，你我推心置腹，莫逆之交，我的心你看得清清楚楚，你是什么人我也知道，你我弟兄是这样的人，你这不羞臊我吗？曹操汉贼也，我恨不能要了他的命，我心里才解恨呢。你怎么能说这话？耿纪跟着又说：“哎呀，王兄，别生气呀，咱这不说心里的话吗？如今天下已在曹操的掌握之中，谁敢动他呀？算了吧，总有此心， 我们也放他一边去，这叫顺天应人。他还用话激王忠，王忠哗啦一声把桌子推翻了，啊，宋科，意思之间咱们没有共同的语言，往外撵。这阵耿纪看看金辉，金辉看看耿纪，两个人心里都明白王忠说的是真的。二人满面陪笑，王兄你错会了，方才我们的说话是激你，借晚间所来，非为别故，就为要曹操的命来的，是吗？王忠这才转怒为喜，把左右的人打发出去，三个人研究了研究怎么要曹操的命。最后王忠出了个主意，是我手下掌管着一部分军队，如今取得曹操的信任，在许都身为御林兵马副总指挥，但是总指挥这人姓王，叫王弼，跟我是当家子，我在他的面前能说上话去，这么办吧，我想今年曹操升威王，必要大张灯火的庆贺，咱们定在正月十五元宵节的时候，我敢问营中劝王弼多喝酒，用酒将王弼灌醉，那时候权力就落到我手里了，然后我们抢占东西南北四个城门，到宫廷大内请汉献帝登无凤楼，明昭天下，让大家共同讨贼，大事可成啊。然后我们再请刘皇叔进京主持天下，你看这个主意怎么样？
好，
咱们人算计算计手下有多少人呢？金辉养着家奴500多人，耿纪手下有300多人，再算一算呢，王忠手下的御林兵马只能发动2000人左右，感觉到势力单一些。哎，王忠说还没关系，我现在还有2个朋友，再把这俩朋友找来参与咱们的事情，事情就可以好办了。第二天把俩朋友找来了，这俩人身材高大，阔口咧腮，长得相貌堂堂，给耿纪他们一介绍，闹了半天这俩人是谁呀？是想当年太医吉平的俩儿子，一个叫吉国良，一个叫吉国栋。前文书咱们说过，太医吉平受了国舅董承所差，给曹操治病，用毒药灌过曹操，那时候事情不成，被曹操把吉平剁去10个手指头，严刑拷打，最后给砍了。吉平的一家子都被抄了，唯独这俩儿子那时候在外求学，得以幸免。后来两个人听说一家子被害，痛不欲生啊，有人劝着哥俩没死，逃入深山之中找高人习学武艺，现在是刀枪棍棒无一不精，活着的目的就是给爹报仇。如今趁着曹操远征在外，两个人化名改姓，这才潜入许都，慢慢的经人介绍跟王忠交上朋友了。王忠要没有反曹操的心，能跟他们相处吗？这阵把吉氏弟兄一找来，哥俩一听说什么机会来了，能杀曹操给我们一家子报仇了，哥俩是痛哭流涕呀，再三的表示为了除掉果贼，我们俩是万死不辞。问吉氏弟兄手下有多少人，哥俩也说我们俩手下有500多人，双方凑在一起就将近3-4千人了。行了，大家推王忠主办一切，其他的人回到府里头，把这些死士全找来，准备刀枪棍棒摩拳擦掌，就等着正月十五举事。日期一天一天的靠近了，王忠按照原计划找了御林兵总指挥王弼，奉承了王弼几句，就跟他讲说今年是双喜临门，一个庆贺登解，二一个丞相官居魏王，更得祝贺了。王将军， 咱们得好好乐呵乐。到了灯节那天，一定传下告示，张灯结彩，让老百姓好好祝贺祝贺，通宵达旦。哎，你看怎么样？行啊！王弼哈哈大笑，你不说，我打算也这么办。这回他可入了王忠的圈套了。书说简短，这一天眼看就到了正月十五了，王弼传下令箭，告诉士农工商回汉两教僧门两道，告诉所有的老百姓，正月十五这一天由打掌灯时分到黎明，城门不闭，街上不禁止通行，老百姓愿意怎么乐怎么乐，必须每一家都张灯结彩，每一家都得放烟火，违令则杀。令箭一传下，就给他们举事大开方便之门。到了正月十五这天晚上，华灯初上，许都是一片的欢腾啊！老百姓知道怎么回事，乐吧，家家高兴，户户张灯，整个许都是一片灯海相望。你在街上听吧，哪家里头都是欢笑的声音。那么咱们说，曹操在哪儿呢？曹操今年没在许都过，他在邺郡。为什么在邺郡呢？因为曹操生了魏王，在邺郡大修魏王宫。这个魏王宫可了不得，方圆占地五万亩，大兴土木，光召集民夫十几万，寺外搜集来的良将是日夜赶工。另外在中国各地搜集的奇花异草，点缀王宫，收罗美女，其他的人都忙这些事儿。曹操呢，做梦也不会想到许都有变。现在曹操为家庭的事儿挺伤脑筋，你看当丞相当魏公倒不必想这些，如今当了魏王了，当王子要有王妃，要有王世子，谁接替王位，这些事都得安排。曹操一琢磨怎么办呢，自己一共是三个夫人，那底下的妾那就甭提了。大夫人姓丁，丁夫人没能耐，一个姑娘一个儿子都没给养活。二夫人姓刘，刘夫人还勉强给曹操生了个大小子，叫曹安。在前文书咱讲过，曹操打宛城征张绣的时候，曹安被乱箭分身死了。曹操的三媳妇姓卞，哎，别说卞夫人有能耐，给曹操生了四个大小子。大小子姓曹，叫曹丕；二小子曹彰；三小子曹植；四小子曹雄。那么自然而然的就这么讲，大夫人什么也没生，不配做王妃；二夫人刘氏也不配，唯一的就是三夫人卞氏，就把卞氏升为王妃。卞氏这四个儿子呢，曹操衡量一下，这老四曹雄这名起的不好，真够雄的，百麻不是，小时候两桶大鼻涕，说话都不利索，这个是没资格。余者这仨儿子，大儿子曹丕，曹操挺喜欢，就是曹丕这人窝囊一点，见着曹操不怎么爱说话，经常沉默不语。每当曹操出征的时候，曹丕什么也不说，光在旁边吧嗒吧嗒掉眼泪。曹操认为这孩子窝囊废，不稀罕他。二儿子曹彰，这曹彰可厉害，生来的性情粗暴，没事使枪弄棒，从小就爱练武。曹操认为一勇之夫不足为论，这人你有天大的能耐，你能把野兽摔死，能力举万斤，你也不能统治天下呀，不行。哎，最喜欢的就是三儿子曹植、曹子建。嘿，三小子长得也带劲， 溜光水滑，俩眼儿倍儿亮，小薄嘴片能说。六岁的时候就能背诵诗文，八岁的时候就有过目成诵之才。拿过一本书来，从头到尾看一遍，合上书本，他就能啪啪啪啪啪背下来。曹操认为是神童啊，爱惜曹植如同掌上的明珠。如今当了魏王，就想让老三当王世子，但是这个事情争论很多天定不下来。他大儿子曹丕看出他爹的意思来了，哎呀，我爹是非立老三不可呀，平常就看出来了，见着我们我爹面沉似水，见着老三眉开眼笑。这玩意儿是王位，是权力啊，将来老三要掌握大权，我们全得靠边溜啊。曹丕睡不着觉，到底是大几岁，他手下有几个好朋友，交的最好的朋友就是中书令贾诩。这个贾诩足智多谋，曹操平常有什么事就找他商量，所以曹丕呢就买通了贾诩，让他给出个主意。贾诩其实早就给他出主意，说殿下你呀，别动别的脑筋，要讲才学你一百个赶不上你三弟，也难怪你爹爱惜你三弟。你现在唯一的办法必须以忠厚感人，每当你爹爹出征或者你接你爹的时候，你就掉眼泪。你别说，你那嘴跟棉裤腰一样，怎么也说不过你三弟，你就干脆别说了，让你爹呢爱惜你这个忠厚，慢慢的我再给想办法。就这样曹丕所以经常落泪，曹操认为他窝囊。这一回曹操举棋不定，就问贾诩说，先生，我有四子，现在有俩儿子我不抱喜了，唯独老大老三我举棋不定，你看看我立谁当世子呢？贾诩早就受了曹丕的买动了，贾先生是笑而不答呀。曹操奇怪说，先生你怎么不言语呢？大王，我也想过这些事儿，您叫我怎么说呢？如果您再三的问我，你想一想，想当年的袁绍刘表前车之鉴。不着，曹操如梦方醒，什么原因？袁绍不就有这种事儿吗？废长立幼，弄得家里头乱七八糟，刘表废长立幼也弄得乱七八糟。这是提醒曹操，如果你要废长立幼，让三儿子当王世子，取乱之道也。最后曹操心意已决，不立老三，还让曹丕当了王世子。这就是贾诩的计谋。曹操既然立了世子，其他的事更啰嗦，当了魏王了，连帽子带衣服带衬衣连包脚布都得换了，乘天子的车马，头上得冕溜冠12串珍珠，身上披黄袍，双手秉圭，就不使象牙护板了，出入金银车3500奔军，金顶朱户，修庙立祠堂。就这些事儿，封建年代礼教甚严，一点儿都不带错的。曹操那种聪明的人完全炫到这里了，所以也没想到许都有变。所以王忠那些人正好趁这个机会，利用正月十五这一天的晚上，天光刚到定睛，王忠按照事先的计划把王弼给灌醉了。王弼这家伙也能喝，今天也高兴，也盼望着早晚升官，喝得酩酊大醉，眼睛都睁不开了。王忠一看正好啊，哎，你喝醉了，我们正好举事，赶紧回到自己的营盘里，来人，传令！一传令，把营官少佐自己的好朋友找来。王忠是慷慨激昂，当众宣布：曹操是国贼，今夜晚间我们要举事，顺我者生，逆我者亡。如果把曹操推倒了， 天子明诏，每位都可以升官晋级。人就是这样，有个当头的，底下就符合呀。有很多人对曹操不满，所以王忠振臂一呼，迎下裴诺，妥了，我们跟着王将军。整个营盘就乱。王忠命令一声，把营中的自重全都点着，然后命令手下的军兵开始抢占四面的城门。这时候呢，金辉、耿纪各带家奴全闯出来，整个许都这街上乱了，老百姓吓得关门闭户，不知道出什么事，到处是火，三路精兵抢占无凤楼。幸亏曹操把曹休留在许昌里，曹休正睡着，听外边一阵大乱，急忙披挂上马，来到街上一看，乱的不像样，问怎么回事，有人说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大概军队哗变了，有人说了些不三不四的话，把营中的草料点着，城门展开搏斗。好，曹休想坏了，京里头要有事，魏王千岁怪起来，我还活得了？因此曹休呢，抢占了五凤楼，跟金辉、王忠的人马就大败了一处，这场混战也分不出谁是谁的人了，把五凤楼给点着了。汉献帝吓得都钻到龙床底下去了，心说这怎么回事，这又打起来了，宫女四散逃走，京城是一片混乱，再怎么乱也逃不出曹操的掌握之中啊！你看曹操虽然忙于家里的事情，他也命令大将夏侯惇领着三万精兵往来巡逻，守卫京师，保卫邺郡。说也凑巧，正好夏侯惇领兵巡逻到许昌的东门，突然见着大伙，夏侯惇一愣，命令人等赶紧探听，人们回报说了不得了，京里的军队哗变。夏侯惇一听什么，马上挺枪落马，是直奔城内，迎面正好遇上金辉的人。金辉的人也没有骑兵，都是家人呢，光凭着勇敢有什么用，怎么能敌得住曹操的骑兵啊？夏侯惇一个冲锋，把金辉手下的人赶散，砍死人是不说，大街之上横躺竖卧，金辉死战不能得脱，最后横剑抹了脖子。太医吉平的俩儿子吉国良、吉国栋也在战争之中乱箭穿身而亡，就剩下耿纪和王忠啊，这两个人犹自死战，天光刚一见亮被人家生擒活拿。夏侯惇命令救火，把许昌的大火扑灭，中午就禀报魏王。曹操天亮听了这个信儿之后可气坏，真有有胆子的，在我的眼皮底下竟敢造反。把夏侯惇找来，前后经过问明，曹操传旨命许昌四门紧闭，清查户口，凡是有可疑者一律抓到邺郡。三班文官、四班武将、五府六部、八大朝臣、十三科道士、当官都给我抓来，挨个审讯，说个新词儿，嫌疑犯一个也跑不了。曹操心说，我得好好整顿整顿，等都带着邺郡文武百官搁在大牢里，都吓坏了，心说闭门家中做祸从天上来，这怎么回事，这是不知道魏王怎样发落。曹操合计了一晚上，到了第二天天光渐亮，吃完了早饭，想了个主意，命令在魏王宫的下面插两面旗，左边是红旗，右面是白旗，命令把文武百官将佐头目全带来。曹操今天头顶冕旒冠，身披赭黄袍，腰系金带，下面是朱履，腰横宝剑，在正中坐着，上千员大将盔明甲亮环列在左右，空气十分紧张啊！ 百官们都站在下面得浑身力抖，体如筛糠，听候发落。就听曹操说话：众位，本年正月十五，我们在京城与大家同度元宵，没想到出了事儿了。我也不挨个问你们，我自问一件事，那天晚上都谁出来救火了？有出来救火者请站在红旗之下。那天晚上出了事儿，有没出来救火的就在府中待着的，你站到白旗之下，现在马上就给我站。许褚一喊：站！救火的站红旗底下，没出门的站白旗，快了！大家互相看了看，这什么主意？哎，有的人心里都这个跳啊！一琢磨，大概是这么回事：出来救火的，这都有功啊！你想救了五凤楼的火，救了四门的火，这不是立功吗？干脆站红旗底下得了。有的真救火的也站到红旗底下了，有的偷机取巧的也站到红旗底下了，还有的见风转舵的也站到这儿来了。京中的官员可以说十分之九站到红旗之下，就有十分之一的人站到白旗底下了。这是什么人？一个真没救火，不敢说瞎话，知道曹操这人多疑，这玩意说瞎话早晚查出来，还活得了吗？干脆老老实实任凭法落吧，这是规规矩矩站到白旗下的。有一些人吓得都麻木了，俩脚迈不动步，上哪儿去？嘿嘿，站到白旗底下吧，任凭你法落。所以就只剩下十分之一人，等都站完了，曹操看了看，都站好没有？哦，回大王，都站好了。我再给你们片刻之功，你们再想一想，究竟是救火是没救火，现在更改还不为迟晚。想一想，大王千岁，我们自己办的事记得清清楚楚的，确实一点也错不了。好，许褚听令，在，赶紧准备削刀手，把站在红旗下的官员推在漳河岸边，一律砍了。那倒霉不倒霉？偷鸡取巧有什么好事？站到白旗下的，哎，捡着了，曹操一律给予重赏。这个事儿刚发落完，就见蓝旗官撒脚如飞跑在上，报大王千岁，是大事不好。